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生命的主，愿意你掌管我们的生命，在今天高举个人的能力的当中，愿意我们在你面前去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自己的软弱。我们祈求生命的主去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因为我们要仰望你，去倚靠你。求主赐给我们每日所需的饮食，让我们定睛在基督的身上，常常思念主的爱。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我想问下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出戏呢？这出戏是叫做127小时，曾经几年前在香港上映过。咁呢出戏咧，其实改编自咧呢个美国嘅登山家艾伦嘅一个嘅自传嘅。其实整出戏就系讲佢咧有一日艾伦咧喺美国犹他州去攀登呢个大峡谷其中一段。大家知道大峡谷，如果你去过或者你睇过照片啦，你会知道好多好宏伟嗰啲石头吓，有好多咧不断好唔同嘅改变，去到每一段咧都有唔同嘅。咁嗰日天气好好。他正享受呢个攀爬的乐趣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跌了下去一个裂缝那里，一摄了下去，跟着引动到一条石，一夹住了他的右手，卡住了在那里，不上得，不落得，完全不动得。于是他用尽了他这么多年爬山的经验，随身带备很简单的一些的各样的仪器啊、器具啊，去帮他希望脱险。但是无论是怎样用尽各样的方法都搞不定。127小时即是多少日？五日是吗？就在这五日里面，日头他经历了很炎热的天气，夜晚经历了很寒冷的天气，经历了身体因着缺水，因着没有食物，越来越软弱。人的意志亦都被那份的恐惧所折磨到差不多没了。他差不多想放弃，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是一个完全绝望的一个境况。就当在他想放弃自己的时候，他突然间想到的，就在一个迷迷惘惘当中，他想到的就是那些家人是多么的爱锡他。他想到他的仔女，他想到他太太，他想到他很想能够有机会再一次和他这些深爱他的家人，他也很深爱他这些的家人，来到有重聚的机会。所以这一丝的盼望，这一丝来自爱的盼望，重燃他生存的意志。所以他再定一定，再想一下，再用各种的方式。最后你知不知道他怎么脱险？他就用他随身带给一个很小的一把刀，是不多锋利的一把刀，忍住痛，一下一下将自己的右手前臂割了下来，因为就刚压住了前臂。当然最后的故事就是他能够脱险。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今天都落入了一个没什么盼望，甚至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绝望的一个境况里面，在当中我们看不到有什么出路。其实我们今天就好像一个攀山专家一样，是很多的经验的，就在享受生命里面一个很美好的时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生命就有一个出现突变。我们的健康可能出了问题，我们的婚姻可能亮起了红灯，我们突然间失去了我们的工作， 可能我哋俾人逼迁，我哋面对各样各样嘅问题，我哋到咗一个地步，好似系冇出路咁样嘅，睇唔到前面嗰条路点样去走嘅，我哋甚至系绝望嘅。好多时喺咁嘅情况里边，我哋可能开始去埋怨上帝。我哋埋怨上帝点解要将我哋摆喺一个咁样嘅境况里边？又或者我哋开始觉得上帝喺度惩罚紧我哋。我希望今日透过民数记第十五章，我哋从经文里边，我哋睇下喺绝望里边，圣经俾我哋有咩嘅亮光？民数记第十四章，上个星期我哋都睇到啦，系记载咗以色列人喺出埃及之后喺旷野嘅生活。我可以形容为咧，呢个系十四章嘅形容，系以色列人去到喺佢生命里边一个绝望嘅当中。点解我咁讲呢？又或者系乜嘢令到佢哋陷喺一个咁嘅绝望嘅当中呢？十四章就系形容，因为佢哋一直喺度埋怨，佢哋埋怨上帝，佢哋埋怨咧佢哋嘅领袖摩西，然后佢哋藐视上帝，同埋对上帝冇信心。他们不相信上帝会带领他们进入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成日就是怪后面，就是哎呀，以前就几好啦，以前几多东西吃啊，现在吃来吃去就是什么，得点马辣和鹌鹑，水母啊，几不好啊，不如我们回去了，不断不断来到去抱怨，抱怨来自就是他不相信上帝会带他们进到迦南。在十四章最尾那里亦都呈现到他们是不惧怕和不信服上帝，因为十四章尾那里讲到他们没有按照上帝那种的吩咐，他们私自去进攻亚玛力和迦南。在种种的不信、背叛、犯罪、埋怨的当中，上帝就在民数记第十四章二十九和三十二节那里这样讲，或者我们一起读这段的经文。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是不是绝望啊？谂住冚冚声，满怀高兴咁样准备前去呢个嘅应许之地，
但系耶和华神嚟到呢度，竟然话俾佢哋听，佢哋尸首必然就喺度旷野，即系佢哋死喺旷野，然后跟住佢哋下一代都唔能够进入旷野，只可以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只可以喺旷野漂流四十年。
弟兄姊妹，比着你系当时嘅以色列民中嘅其中一个，你会点啊？完全是一个绝望，完全可能甚至会觉得上帝的惩罚实在太重了。面对前面旷野的路怎样去行呢？生命是怎样呢？十四章讲的就是以色列人那种的背叛，上帝清楚惩罚的讲出来。但一转转到十五章，十五章第一到第三节，不如我们读荧幕上面打出来的，请。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作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作甘心祭，或是奉你们节期献的，都要奉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
甚章不单止一到三节去详细讲述到献祭的分类和要求，一路其实一路去到第三十一节都是详细来讲。读到呢度，你可能会问，点解喺十五章开始嘅时候嘅经文系突然间转咗去讲到献祭 的条例和要求呢？当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14章和15章中间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或者问任何的转折点，让我们去带我们去从这个的上帝那种对人的惩罚一转转到去献祭的。究竟经文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个转折给我们看到上帝在纷乱的当中，为什么是纷乱呢？你想想，人心惶惶了，是不是不能够进到去迦南了？我相信不单止是人心惶惶，因为听到上帝那个的命令，那个宣告，更是充满了罪。因为充满了罪，所以上帝就宣告他那个惩罚。在个人心惶惶，在罪恶处处，在个纷乱的当中，在个失去了盼望的境况里面，上帝就在这一刻向他的子民重新献祭的重要性。为什么呢？为什么在这里讲献祭呢？因为上帝想很清楚告诉每个人听，透过献祭，人可以同上帝重建关系。上帝透过摩西吩咐他们献上燔祭、献赎罪祭、献素祭、献平安祭。我记得我在前几个星期都讲过献祭，每一个祭都有个不同的意思。献燔祭和献素祭表示人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献平安祭表示人对上帝那份的感恩，献赎罪祭表示人去确认自己是有罪的，并且祈求赦免。我们的上帝真的很好，他就在人绝望的当中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他的爱是没有一刻离开我们，他的爱纵然人是多次的犯罪，多次的悖逆，多次的不信任，但是上帝的爱从没有改变，也都没有一刻离开过我们。所以十四章讲着一个令人很沮丧的一个境况，一转转到十五章，上帝再一次将这个献祭摆在人的面前，这个要求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的时候，再一次强调叫我们不要忘记他的恩典和他的爱。又或者在座做父母的，一定会很明白的。无论你的仔女激到你生虾咁跳，是吗？你陪他日日陪住他做功课，呕了几啖的血，然后你讲一句说话，他是一言九鼎，顶足你九句，不断的反叛，但你会怎样呢？你都仍然是以你无限那份的体谅、无限的爱来爱他们。哎呀，他们是这样的了，算了，一次又一次去原谅他们。上帝对我们的爱岂不是这样吗？当他很清楚讲了因着人的罪，人是得到应得的惩罚，但跟着他就好像那个爹地妈咪那样，立刻揽回住他的仔女。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一个在盼望里，在绝望里面的盼望和应许，对于我们是几咁的重要呢？特别是当我们陷在黑暗，陷在没有出路，我们受住健康、婚姻、工作、居住的环境、人际关系等等等等，每一日所面对大小的困难，可能我们甚至觉得上帝已经不爱我们了，已经舍我们而去了。但这段的经文再一次在一个黑暗里面绽放出光芒，告诉我们上帝没有一刻离开我们，他的爱 佢嘅恩典冇一刻有丝毫嘅改变。民数记第十五章一到三十一节，正如我刚才所讲，清楚讲述了献祭的详情。然后经文又突然间一个转到去讲到去安息日。不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我们打开圣经一重读。第十五章我们读三十二到三十六节，在教会圣经第一百八十二面。找到的我们一起读，请。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检柴，遇见他检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阿伦并全会众那里，将他收在监内，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安息日是十诫里面的其中一诫，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到十一节清楚地讲到。另外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这样记载，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作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作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作工的，必要把他治死。另外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五章一到第三节再一次强调，检柴生火将会被治死。可能你会问，为什么经文由献祭突然转到去讲守安息日呢？这段经文是要提醒我们，上帝会祝福那些守约的人，上帝要人明白他的爱是无限的，但是在他的爱里面，他对人是要有要求，是要守约的。他对人的爱是无边际的，但是我们需要有界限，有 boundary， 因为他会严厉地惩罚那些不守约的人。我们在十四章已经看到了。其实借用翻父母对子女的爱，我们都知道爸爸妈妈爱仔女是必须有爱心，但同时间是有教导的。如果不是，我们就称那些为什么溺爱，是吗？纵坏晒我们成日话。在现实生活里面，你都给我们看到，也都给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当他小小的时候很有趣，哎呀由得他啦，不紧要啦，又有很多藉口帮他，帮助他，由得他乱咁嚟。于是乎渐渐长大的时候，他不单止对人没有尊重，他对自己父母都没有尊重。你看有的时候好一些好令人很难过的，就是年长的父母被仔女赶出屋企。那些被溺爱的是因为他们没有界限，那些被溺爱的是因为他没有被好好地教导正确的价值观。上帝在这里去提醒我们每一个，他的爱是无限的，他的爱是拥抱我们每一个人，他的爱是从不改变，也都是没有一刻离开我们的。但是我们承受了主的恩、主的爱，我们需要去回应他，正确地回应他的爱。弟兄姊妹，特别在今日纷乱的世代，在没有道德底线的一个世代里面，这个的界限，这个 boundary， 对于我们来讲，这个观念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很好的提醒。其实 守约和不守约是人的选择。正如约书亚，他在约书亚记24:14-15这样讲，不如我们一起读。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约书亚很清楚对着那些民众说，其实你可以选择的，如果你不喜欢的时候你就走开了，我就已经决定了将大河那边那些埃及所侍奉的神拎走晒他，掉低晒他，掉走晒他。所以跟着那句说话大家都常记得了，我和我一家必要怎样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已经作出了一个很清楚的决定，他要丢走晒，不要那些假神。弟兄姊妹，你今天选择了没有？在你生命，你知不知道缠绕着很多的假神，你今天丢弃了没有？我希望你很清楚的，很决断的，将那些大河那些假神全部拎走晒它，因为那些是窒碍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守安息日就是能够让我们能够在繁忙的生活里面有空间来去亲近神。守安息日是什么？守安息日就是在工作和休息之间能够有一个平衡和有节奏。弟兄姊妹，我都知道今天问你忙不忙啊，多余的这句话，有谁告诉我不忙啊？我都知道我们大家都很搏命啊，为到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好尽你的尽心竭力，摆很多时间的，但你有没有时间留给神呢？我为你每一个感恩，今天在座的每一个感恩，因为你在繁忙里面，你恒常地有规律地每个星期分别为圣地有一个时间愿意来到去亲近神。你愿意放低你在职场上面的地位，你的身份和每一个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分别一段时间去亲近神，去仰望祂，去赞美祂，去聆听圣经的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问自己，究竟你每日有没有时间来去亲近神？其实我想我们不单止工作 很尽力的，我们玩都很尽力的。香港人最兴参加旅游团就是早机去晚机返，是不是？最近那些的旅游公司就说要怎样去旅游，要去到尽的，是不是这样？我最近听到原来最近有些团是去韩国的，很厉害的，是晚机去早机返的，你有没有听过？就是凌晨上机，大约4:00就到韩国首尔，然后就在机场原来有很多蒸桑拿的地方，蒸一蒸先，回一回气，唞一唞，然后就入醒了，去首尔了。然后回来那招是怎样呢？回来那招是凌晨上机，朝早7:00回到香港，刚刚好拖着个拖鞋回工。厉不厉害？你有没有参加过？我看你有参加过。我不太敢参加，因为我怕去完几天之后回来呢，就报纸就说某浸信牧师因玩乐过度绝死了。太厉害了，这些的团对于我来说。弟兄姊妹，我们很享受上帝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很享受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有没有享受亲近主呢？我们常常引一句说话，成日听到一句说话，就是说我的好处不在乎你以外，是不是？ 来自诗篇十六篇第二节。呢句意思系点样嘅经文？就系话啊，新普及译本就系话咧，一切嘅好处都系神所赐俾我哋嘅，所以一切嘅好处不在乎他，不在他以外。不过当你细心去睇原文以外。原来原文有另外一个意思，我觉得是亦得系当我哋去咁样去睇嘅时候，系更加让我哋明白嘅。原文有另外一个意思，在他以外，亦在他以上。英文是 above 或者 over。我觉得咁样翻译嘅意思系更加好啊，系因为。我们今天享受了很多的恩典，我们享受了很多物质上面的世界，这些都不是错的，都是上帝的恩典给我们能够可以去享受的。但是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忘记，无论这些东西怎么好，都不会去超越了神的，都不会超越了高过上帝的。英文是 No comparison， 无得比的。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不是选了那些渣一点的次选的，那些次选的你很喜欢的，你揽着不放的，但是你忘记了最好的那样东西。不在他以上的意思就是任何属世任何的好的事物都是比不上的，都是没得比较的。安息日提醒我们生命里面竟然有几多几多吸引我们的事物，但是没有一样东西是及得我们来到去亲近我们的上帝，跟他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但是我们怎样才可以不忘记上帝呢？我们怎样才可以常常去谨记他的教导和命令呢？我们一起再读第三十七至到四十节，第三十七至到四十节，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着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着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与你们的神。耶和华晓谕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在件衫上边一个穗子，即是一撿，你明白吗？那些和穗一撿的，就拿个蓝线绑住它。新普及译本这样说，吸衣的边缘加穗子，用蓝绳子系上。哎，神咁贪靓嘅，要揀颜色的。其实蓝色在当时的文化是代表了尊贵，是代表了我们是属民那种尊贵的身份。就好像今天不同的衣着都代表了不同的身份，是吗？制服代表了不同的制服的团队，或者呢你的衣着都代表了你的身份或者你的品味，是吗？所以是外显给我们看到是怎样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好通常都希望有一些的实物来到作为我们一个在属灵上面的提醒。我们通常基督徒就会怎样？可能有个十字架啦、蓝条链啦、手链啦，系咪啊？我哋都会咁样嘅，因为咧，我哋需要有啲好似实物去常提醒。所以其实属灵嘅实物可以有三方面嘅作用嘅。第一系身份嘅确认。虽然今日好多非信徒都会揽个十字嘅，系咪啊？只不过佢系唔明白十字架真正嘅意义。我哋揽嘅时系表明我哋系基督徒嘅身份啦。第二，是信心的提醒。啊，有时摸一摸十字架，记得是我自己的身份。特别很多时候我们去探病的时候，当身体软弱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令我们信心都软弱的时候， 可能我哋会送一个十字架俾佢，又同弟兄姊妹讲：当你感觉到好痛，当你好唔知点、好唔平安嘅时候，你就揸住个十字架向上帝祈祷啦。其实我哋知道祈祷系唔需要揸住个十字架，但往往呢啲嘅实物系能够帮助到成为我哋信心嘅提醒。而最后就是一个对外的见证，去表示我们的身份。在这段的经文又说，晓谕以色列民就是要需要在衣服上面有些的表示，去清楚让人看到他的身份。蓝色让人去看到就是他们有一个尊贵的身份，以致他们怎样，你看经文说，以致他们能够看见、纪念同埋遵行，因为睇到，所以就记住啦，然后就遵行啦。系一个好具体外显嘅一个嘅纪念嘅方式。或者我尝试呢段经文用一个所谓线性嘅结构嚟到去分析佢。线性即系好似一把线咁，系对称嘅吓。咁咧，我哋喺好多时咧。去睇圣经咧，都会发觉咧，好多嘅经文都系用线性咁嘅结构噶啦。睇下系点样啊？第一37节嗰度讲系一个神圣嘅吩咐，因为耶和华亲自去晓谕摩西。然后第38节系一个神圣嘅标记，因为佢哋要咧用绳同埋用个水子。39节讲到呢个水子有三重嘅意义，就系睇见啦、纪念啦。然后遵行，然后第39节下嗰度去含蕴住一个三个嘅对比，就是唔随从自己嘅心意，唔随从自己嘅眼目，唔随从自己嘅行为。然后跟住又讲翻水子嘅意义，系纪念同埋遵行。喺第40节上，40节下就讲到系一个神圣嘅呼吁，系归于你哋嘅神。最后41节是神圣的宣告，因为那里说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每一次当我们看到一个线，一个对称的一个经文上面的结构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一段的经文的重点就在哪里呢？就在中间。所以这一段的经文的重点就是讲紧，我们不随从自己的心意，不随从自己的眼目，又不随从自己的行为。眼和心在希伯来的传统里面是形容人的理性和感性，意味着是整个的全人。经文提醒我们不单只有那件衫的识别，那种外显那种的识别，我们更需要有内心的更新。你看看，当我们细心去检视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很多时的犯罪就是看见，看见就心思思，就是心里面心思思啰啰乱就去做了，是不是？那你说牧师有时我都看不见，不是，你看了，不过呢你记住在脑里面，是不是？不知道你一心想起就在你的脑里面就呈现，就好像看到那样，看到就心思思了。然后无论是圣经怎样教导我们不要去做，你的行为就跟着去做。所以耶和华好像你们素常一样，好像你们平时一样，就是随从你自己的心意，随从你的眼目，行邪淫。这段经文的结局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遵行上帝的命令，以致我们成为圣洁，归于我们的神。申命记那里有这样的记载，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其实这段经文也是对照了刚才第37-40节的经文。或者我们细心看看这段经文，这里是讲的，其实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就是一个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神的表现。在一个表现里面，我们要将上帝的说话记在心里面，不单止自己记在心里面，也都需要去教导你的儿女，教导你的孙，教导你认识的人，教导你的屋企人，也都要去实践。然后躺下起来，去表示无论你做紧咩嘢，瞓喺度嘅时候，行嚟行去嘅时候，工作嘅时候，休闲嘅时候，你有冇常常思念住上帝嘅说话咧？一定咧出问题嗰时啊，即刻攞本圣经嚟揭下睇下边段经文。有事嗰时咧，我哋就临急抱佛脚，即刻跪低喺度祈祷。第一个躺下起来，去表达在任何的时间，常常我们说有圣经的说话，神的说话弹出来去提醒你的。你有没有那种神的说话弹出来去提醒你那种的情况呢？然后跟着我们不单止心里面相信，我们会谈论的。我同会同啲弟兄姊妹常常去倾嘅，唔明白嘅时候，我哋会揾一啲书嚟去研究一下，一齐去讨论嘅。当中有好嘅分享，有得着嘅时候，我哋会同其他人去一齐去分享，以至大家一齐对嗰段嘅经文咧有更深刻嘅认识。然后自己嘅房门同埋城门去表示。这份对圣经的了解不是只是自己收埋，而是会跟其他人讲。我们怎能够可以遵行上帝的命令呢？这个不是一个一时三刻的操练来的。我们说成圣需要用功夫的。我们能够记住上帝的说话，是因为我们常常记在心里面，常常去研读的。我们记得上帝的说话，不是我们记了就算，而是我们不断去思想的，好像诗人说昼夜思想的，我们不断去想住的。我们每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都去想一下上帝的说话怎样去带住我们，究竟上帝会在件事上面怎样去看这件事呢？然后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弟兄姊妹，我希望你都好像经文那样去实践，去记在心里面，去常常的思想，以致你常常的记得去遵行。我不知道你今天生命是否处在一个绝望的境况，心里面很难过，没什么出路，前面漆黑一片，看不到尽头。又或者你开始去埋怨身边的人，好像他帮不到你，你埋怨环境，你甚至开始埋怨上帝，埋怨神。你不想去面对，因为你不识面对，你逃避去面对，你甚至想过放弃。我希望民数记今日第15章这段经文，在整个经文的铺排和陈述里面，让我们看到在绝望里面是有出路的。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爱和他的恩典是没有改变，也都没有离开。不过在我们去仰望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谨记上帝的诫命，并且要去遵行祂的命令。请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藉着民数记让我们在一个困境里面，在一个绝望里面，我们能够去仰望你的恩典和慈爱。主啊，愿意当我们没有任何一样事物可以 帮助我们的时候，唯有我们去仰望主你的爱，因为世间上面一切的好处都没办法超越你的爱。求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门。